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
其实我的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欢聚在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福分。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欢喜快乐，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家人当中看到你许多的作为，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思想你是如何的圣洁，如何的荣耀，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越来越多有你，越来越像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再来思想耶稣，看我们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我们先请圣秋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赞美主。要思想耶稣，以他作模型，他在你身上显出他荣幸，他已经赐你永远的生命，并使你享受复活的大能。要思想耶稣，天天都如此，要自甘卑微，不再有大志。那无穷生命也要多认识，靠复活大能经历主的死。要思想耶稣一生当这样，要活在门楣长天主荣光。若弃掉自己，立自主心意，以脱离自己纯洁又安心。要思想耶稣，当你在向前，要一直向上赞扬他容颜，地荣上加荣，变成他形状，使他的形象显在你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就是要来思想他，思想他是这么的谦卑顺服，他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行成主的旨意，甚至就是顺服到底。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这个人，哦，主真的是仍旧有许多的罪在身上，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义，我们一切，哦，主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必须要来靠着主，来依靠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更多的谦卑下来，更多的来要来认识你，更多的常常住在你的里头，来思想你自己的。哦，这一切的美好的德行，哦，主啊，让你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多的像你。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说我们要你的自己，更多的要你。感谢赞美主，谢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想到耶稣，就是他的圣洁，他的大能，但最重要的是他的谦卑，他所有能够使他来做成神的功，就是因为他的谦卑。我们要学他，别的我们没办法学，他的大能我们没办法学，他的慈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学，因为爱就是神的本身。那我们只能够来要谦卑，其实连谦卑我们都学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先要认识他，然后来向他呼求，求圣灵把耶稣的生命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昨天晚上生命交流会分享的听道要行道，我们有好几个见证。其实这个行道就是我们要来操练，借着祈求操练，就是去实行，靠着神我们去行。那些我们听了之后可以去做的，我们就来操练来实行，这样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耶稣。我们昨天晚上好有几个很美好的见证，本来我们还有更多，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们有留到今天要来讲的。我们现在就先请两位要分享见证的先分享，之后我们有时间再来往下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请玛丽姐妹，本来她是昨天晚上，就是我们北美的今天早上，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就请她留到现在来分享。好，玛丽姐妹，你可以打开自己的麦。
牧师平安。
平安。
各位家人平安。
平安。
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见证主的荣耀。感谢主，真的他是一路的带领我。我进到这个水流里呢，应该是3年多了。那么前2年呢，其实就是在忙碌当中，在我在活在我那个自我的里面，没有真正的进入在这个水流里面。看人是进来了，但是心思没有完全进入。是去年开始，就是2022年。开始神带领我开始进入操练悔改一步一步的 带领我进到这个水流里面。我不论是听道啊，在跟真爱的这个网校课里，还是在我们小组的里面，就是一直在这被神这样的带领啊，制作呀，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在一个很幼稚的阶段啊，懵懵懂懂的。就是从今年神越来越开我的心窍啊，打开我的心眼，能够让我看见我的问题出现在哪了啊，能看见自己的黑，看见自己的需要改变的地方，让这进行操练啊，一直跟着圣灵，跟着小组来训练操练啊，但是呢，我发现我生命当中对主改变了很多带领了很多，还是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在小组里面，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在和姊妹的这样的交往的时候呢，却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总看别人的，我其实我的问题，但是我眼睛总爱放在那个问题上面，姊妹的问题啊，去评判去揣摩啊，你在这个地方是在圣灵的带领里，在那个地方你又跑到你自己的局里面，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已经落在局里面了，我自己还不自知啊，我还在那觉得去站在一个高度上，好像去评判别人，这就是我的问题。那有一天圣灵就是启示我说，你老把你的眼光放在问题上。哦，我发现对，我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一次我们小组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哈，就是出来就说话呢就比较冒犯比较让我非常的不舒服。但是经过神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修剪呢，我还好，不像以前，其实我遇到这样的事，我肯定会和他就是有争辩或是有讲理但是我就没有吱声，但心里还是不舒服。那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在周日的主日的这样一个听牧师的带领就是要在你的问题中赞美，因为我在这之前我也祷告，我也求神改变我，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在这里头没有完全出来。那么透过牧师周日的这样带领我们，就是要在赞美中来感谢神在你的问题上出现的时候，你要感谢神。不仅是在顺境的时候感谢神，在逆境的时候依然要感谢神。那我就开始操练哈。那天的实体聚会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对付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祷告当中，我开始赞美神。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遇到这样的对付，是让我甘心乐意背这个十字架，我愿意，我为这个十字架我来感谢你这个是我以前觉得自己我背不动的，我是不愿意背的，但是我现在我感恩你，我愿意背，因为你知道我生命当中有太多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你失去这样的环境就是要造就我开始在祷告当中就大声的感谢主，赞美神。我们那天是有五位姐妹我没记错的时候，应该是四到五位吧，我们就在一起开始，我就开始祷告赞美神，我就为这个你来对付我感谢你我知道你这里有你的美意，我就为这来感谢你，我就赞美你，我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就赞美耶稣这个赞美呢带下一首诗歌，我们就在一起手拉手啊在唱也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挺紧张的那个气氛一下就没有了，我们就姊妹几个拉着手在一起唱诗赞美赞美，带下圣灵那个恩膏我们就在一起融在那个神的爱里面 哦，我就发现哦，我就看这位姊妹她这样对付我，我为这个感谢的时候，我发现我和她一点都没有那什么，哎呀，我像以前的那种不舒服啊，一点都没有消失了，代替的是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我就哎呀，我就发现哈，这个赞美是带着能力，真是带着主的恩膏下来，不是凭着自己啊，我要怎么怎么样，自己真的做不到，经常在自己的里面就失败，但是在圣灵的恩膏的这个降下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是在主的那个大能，复活的大能力，他将我复活将我重新在这个问题上能够靠他得胜。就是在小组里神带着我来训练哈，在赞美当中来感谢他。那还有呢，还在家庭当中，家庭当中现在呢只是我和丈夫在一起生活哈，那神也借着他来对付我哈，就是说我呢早晨上线呢，我们小组每天早晨都是上线的哈，一直到八点，从五点钟一直到八点多才能下线。那这个时间呢，有做早饭的时间我就下不来啊。那我就希望我丈夫能在这个时候把早饭哈做好，能等八九点钟下来就能吃饭，能吃上饭哈。但是又发现丈夫哈，前一段时间还好，后一段时间他就不做了。也不做了，我早上也不做饭了，我就在那打着手游戏，看着手机，我就在那坐着，我都不做饭，然后我就生气啊，我就很生气，你不做饭，你倒等到我八九点钟下来再做吗？那个时候就很饿了啊，我不吃还行，那你不吃吗？你为什么你吃你也要做呀？我心里就有一种的情绪在里面哈，我这段一直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的啊，我其实后来我就在想，那你不做我就做吧，我做其实我心里还是不是那么舒服的，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但是哈，真的是就透过操练这个在凡事上谢恩，那神就真的启示我说你要在凡事上谢恩。你要在白事上先，但是我自己以前就在白事先，我是没有领悟，我也没有做到，就是这个好事谢恩，不好的事情怎么谢恩呢？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神说你要白事谢恩啊，我说主啊，我就感谢你，早上丈夫不做饭，我为这个事来感谢你，我就要感谢你啊，我为着他那个打手机玩游戏，我也感谢你，我也为着他。那个时不时也出去打麻将，我也感谢你抽烟我感谢你，就为你出去打麻将抽烟的事我已经跟他交通过很多次了，我说你看我这主啊，把这些东西拿走，没有果效，没有果效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就是在那里，其实在那里有那个论断他啊，你在那个不好的事情你老去留恋那点罪，你啥时候能悔改呀、啊、我就盯在他身上。后来呢，我当时启示我说要凡事谢恩，我说主啊，我又为这个事儿也感谢你，我也赞美你啊，你因为改变他的是你不是我，我只有啊凭着爱心来做我当做的就好了，就是为这事儿，哎呀神啊，就看见我就从这些的负面的东西，从负面的一些的事情当中来回转向神，以前是放在问题上，现在立刻转向耶稣，仰望耶稣，在这些事上来感谢他。那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也神让我有一个突破，感谢主，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充满了喜乐。以前我是很忧闷的一个人，就因为这些事情，我好多的事情我就缠在这个里头，我是一个很忧闷的性格，但是现在呢，神透过我在这些事上来赞美他，我就感受到神用他那个那个恩膏去把我进入到带入到那个喜乐里面，然后我就这些忧闷呢就脱落了，就好像圣灵带着我斩断了那些的忧闷呐、那种的愁苦啊，为自己的问题愁苦，为别人的问题愁苦，为这些事儿不好的事愁苦，我现在就 脱落了，完全没有了。我以前性格是不是这么喜乐的，但现在我真的特别喜乐，特别的喜乐，感谢主带我进入到又一个突破哦，这是神给我在生命当中一个突破，感谢主。谢谢牧师，谢谢大家，弟兄姊妹，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
OK， 感谢主。对，哦，他关掉了哈，我不知道他丈夫那个戒掉了没有，但是不管他丈夫戒没戒掉，他自己释放了，不愁苦了，不忧闷了，变成喜乐了。我相信这样一直赞美赞美，他的先生也会像凤云的先生一样，也会那些捆绑他的东西也会脱落的。感谢赞美者。好，我们还有一个见证，蒋阳，听说你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好，你好，郭牧师，
是
声音可以吗？
可以，
声音还可以吗？好，
可以稍微大声一点。
嗯，等我先把视频关掉，然后我信号不好。
这样声音可以吗？可以，可以。
好，感谢主。
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传讲这个信息，就是听道行道哈。我也很感恩今天还有机会在他面前来见证荣耀他。那么我也是在操练当中，灵受的有限，但是呢感谢主，就是靠着这个圣灵的带领啊，灵受多少就去操练多少，就行多少。那么在赞美这一块呢，我真的是在赞美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很多的恩高，很多的实惠。我就分享一下近两三周的一个经历吧。那么在大概两周之前呢，我下午回到我父亲那里边和他在一起聚会的这个时间当中，就是在周五的一个时间里边，在一个周五的下午3:15，我们正在那儿聚会的这个时间，我就接到了这个电话，就工作当中啊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有给客户要装船的这个货物啊，要出口，那么这个手续就出现了问题，这个手续出现了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必须得在今天晚上下班之前，就是5点之前必须把这个手续的事情处理好，否则的话影响会很大，就这个货也走不成，那么这个货现在在港里边，船也停靠了，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然后来这个影响到这个船的这个发运，所以这个事情当时非常紧急啊，非常紧急，这个手续就没想到说手续这一块出现了这个问题，说必须得马上处理啊，然后赶紧联系一下。我这边当时正在聚会当中，那么这个棘手的事情，哎，我真是先回到主里面哈，然后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就打了两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呢，我就继续的和我父亲在聚会当中。其实这个如果是放在以前，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心就会跟着这件事情的节奏走。就会这个想一些办法，人为的一些办法，怎么赶紧想各种办法来解决，可能当时也不能马上解决，但是呢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是说马上就能一秒钟几分钟之内就能解决好，但是就是心里边会有这个会受这件事情的影响。那么在当时就是说回到主里边，然后这个安静之后，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就继续和我父亲在聚会。我们聚会完事儿了之后呢，而且当时和我父亲在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我说单位有点棘手的事儿，我说那个爸，你能不能和我咱俩一起做一个祷告给这件事儿？他说可以，没问题。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做了一个祷告。这个聚会结束了之后，我从我父亲那出来了之后呢，我也一直是在祷告和 赞美当中啊。那么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往单位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一直在赞美和祷告啊。啊，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我做不了其他的事情，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把这件事我交给他。那里面就是出奇的平安，出奇的平安，就是这种平静和安稳，一点的那种焦虑、那种焦躁的情绪都没有，里面就是这种稳稳的、妥妥的平静安稳。那我开车再往下面走的时候呢，里面就是有两个字，成了。我说这个事现在才四点多一点哈，而且还没来信呢，这个里面就是这种感动，说成了。我说主，如果这个是你来的，那么成了好，你说成了，我就相信这个事是成的。那我就不再打任何电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代理的电话是一遍一遍的去除，问这个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进展到哪一步了，现在还差什么，差在哪一块，没有这个手续，现在这个网上这一块还是没有通过。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神，如果是这个事就是你的这个旨意说已经成了，那么好，我就回到你里面，我不去多打一个电话，我就是来赞美你，我就是来赞美你。所以我就是一路的赞美啊，唱歌啊，看赞美诗啊，然后在神的这个跟前。那么车开到楼下了，我就走从单位走回家，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路在赞美啊，就是没。就是这个赞美的歌就不断的涌出来，我就是一边唱然后一边赞美，一边再往下走，里面就是那种妥妥的稳稳的那种。其实你说这个底气来自于哪的，就不是在神里面，就是在主里面。但是这个事儿呢，在那个时间还没有一个眉目，还没有一个回复，还没有一个回馈。那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这一路就是在唱赞美诗。那么在四点，马上快到五点钟了，就是在四点四十几分的时候，我就拿手机出来看了一下表。当我看表的时候，里面，哎呀，真的是很感恩，里面就是有感动，说这个四点五十左右啊，我一看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就里面说好像四点五十左右这个事就成了。那我就在这几分当中。这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这个手机就没有再放进包里，我就一直拿在手里边，一会儿看在几点，一会儿看下几点，然后也在等待着这个他们是不是在这个时间能来电话。感谢主，在四点四十九分的时候，那边打来电话说这边已经通过了，你试一下。我赶紧告诉这边，我说你试一下，现在已经通过了。那么他点进去这个在网上进行操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四点五十分，然后在四点五十二分的时候，他又打来电话，这个代理这边又打来电话说，你还有一个协议没有签好，还有一个自动的这个确认没有打开，说赶紧给打开。那我这边呢，又联系这个代理的这一方，在五点零二分的时候，在五点零二分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了，都好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是从来没觉得这个时间这么的宝贵，每分每秒都这么的宝贵，每分每秒都这么的难熬。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神在掌管，他掌管这里边的每一分每一秒。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早晨灵修的那个经文又出来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个系统，这个网络，它也是神造的。没有神，没有神的掌管，没有神的这种看顾，神在这里面，他不会让这件事情耽误一分钟、一秒钟，他都不会耽误。那整个在这个人操作，就是远程操作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操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系统就怎么也过不去。那么在我打了一通电话之后，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这一路上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说神，你说了万有都在你的手中掌管，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在你的手中掌管，那么你就来负责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网络这个系统也在你的掌管当中。那么就在四点四十九分的时候打来电话，四点五十分的时候我们就确认好，然后在五点零几分的时候，整个的这件事情，这个手续的问题就完全的解决了。就是 一点都没有耽误。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代理的电话是很多呀，但是感谢主没有受这个电话这种催促这个影响，里面就是稳稳的妥妥的，就是在赞美当中神给了这种稳稳的妥妥的信息成了。所以很感恩这件事情哈，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神给的这样的一个看见，一个带领。那还有就是在上周啊，这个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腰扭了就是酸胀又疼，然后就有点起不来，然后当时呢那个去拨了一下，拨了一下筋哈、啊也没敢复位，然后他说你最好是在家里边平躺几天，所以我就当时呢就在家里边，完事之后我就回到家里边就平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啊，真的是这个腰又酸又胀，然后扭了之后的这种就是站起来坐着都有点费劲哈。然后在家平躺了两三天，有强，但是呢这个还是不是太敢这个起坐呀，活动还是不太敢这个做动作。那么在周四那天是我们小组下午的聚会。小组下午聚会是这个赞美聚会啊，那么在整个赞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赞美祷告的这个聚会过程当中，我是平躺在床上的，因为早晨起来坐了半个小时，觉得这个腰实在是受不了，还需要再平躺，再养一养。所以在下午这些聚会当中，我就没有坐着，我是一直平躺在床上，然后自己在那儿赞美啊，在那儿不断的赞美。当快要小组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小组一个姊妹她里面就有感动，她说那个洋洋，你那个那天在带会那天早晨唱的那首赞美能不能再带着唱一下，我们想学这个歌。她就里面当时就有这个感动，她就这个把这个想法就说出来。那我在当时呢，我也就哎呀我就试着坐起来，然后去坐起来扶在那个床上，我就试着坐起来，然后在那儿就开始开口赞美，就是我绝不停止赞美他这个赞美的歌曲。当我坐在那里面的时候，我开始开口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身体这个后腰这个地方就有一股力量，就是这个后腰在发热，就很热。然后我就不停的在赞美当中不停的在唱，我绝不停止赞美他。这首歌我当时唱了两遍半就是在唱的过程当中，这个后腰就一直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拖住他里面这个发热。然后等我唱完了之后，赞美完了之后，我们小组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也在试着说我能不能继续的再做呀，我就发现这个后腰就没有了这个酸胀疼的那种感受。然后我就在那里边又继续的在那坐着，在那安静等候。我那天小组聚会完事之后，我又在那里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个腰就是一点的那种酸胀疼痛的感觉没有了，消失了然后从周四那天开始，这个腰的这种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基本上恢复到扭腰之前的这种状态了，这种酸胀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就是感恩呐、啊。我真的就是感恩的，我说我绝不停止赞美他，那么这两天呢，从上周五一直到现在，在工作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环境，如果说先前的那个环境真的是很棘手很难，现在的这个环境呢那个环境对比现在这个环境就好像是毛毛雨一样，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就因着之前有着种种的神在工，特别是在工作当中一件又一件事情的这种成就，让我看到他的手，也让我看到在赞美当中神怎样的带领我从那个焦急呀、那种这个忧虑当中出来，就是完全在他里面有释放有喜乐。一想到这件事情，以前是一想到这件事情会带入到那个
慌乱当中，会带入到那个急躁当中，带入到那个忧虑当中。但是现在一想起这样的事情，想起工作上的这件事儿，如果是想起他了，我就来赞美他，我就只想赞美他。所以当我这个想要赞美他，我只想赞美他的时候，当我这个赞美声一出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喜乐。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在经历当中。那么当神我知道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啊，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成就了不成就，他都是神，都不影响我在他的面前献上我的这个赞美和感恩。所以我知道都在神的手中，那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再次向神来交托和仰望啊。等神显明的那一天呢，我要再在神的跟前，在人的跟前来见证他，荣耀他。所以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就想起说，神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主在号角声中坐上王位，真的是这样，这个赞美太重要了。我听到那个玛莎牧师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赞美声当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惊人的大改变。所以感谢主，很感恩，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郭牧师。
好，谢谢。我看听的人都会觉得好感动，也好羡慕。从昨天晚上的生命交流会到今天，有五位想见证，只有雅玲是在美国的同工哈，其他四位他们都是同一个大群的人，都是同一个大群的人。他们就现在，特别是今年哈，他们就是听到什么就一起操练什么，就是真的听得到就行到，所以他们的见证多得很。我想我只要每一个礼拜我要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见证好分享，一定有，一定有。这个就是听到行道的结果，一行就会有见，神就做事。你听了你一行，我们行其实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真的相信我所听得到，也真的想要行，想要能够活出这个道，我们就来向神去。那神一定做，一定做，他就会做事。感谢主，实在巴不得我们最近是在操练赞美哈，赞美，赞美就是在行道中的一个，巴不得大家都成为赞美的人。真的，我们若是每天都赞美，无论什么事都赞美，你很难想象神会在你身上做什么大事，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好感恩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家人，就说您若是盼望你的生命有长进，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那就是要谦谦卑卑的听到什么马上就来实行做什么，一起来操练，一起来操练。一个是有信心，一个是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那神一定会在我们身上成就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就会越加相信他。像洋洋刚才讲的，他第一次工作出现了大问题，但是因为正在操练赞美当中所以他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边赞美就越有信心，就没有担忧，就交给神。神是做，那他就越有信心， 在工作中再遇到事情，他就会不慌不忙，就相信神。刚才玛丽姐妹分享的也是很奇妙的，神带领他让他遇到以前可能会跟别人来对峙来辩论的，他改用赞美，结果什么也不用讲了，大家的心都融化了，什么问题都消失了。还有在对丈夫的那个难题，他也是改为从不高兴郁闷改为赞美。我相信神会做很奇妙的事情，至少他现在自己变成一个喜乐的人。为什么能喜乐？就是因为有信心，相信我赞美了，我一直赞美神，不得不做，所以一定会做，所以就不用担忧了。这就是我们听到然后行道得来的结果。感谢上美主。真修要不要帮我们唱歌手？
牧师，
我绝不停止赞美你。
我想补充一句好吗？可以吗？
你补充什么？
我想补充一句话。
好，你补充。玛丽要补充一句话。
就是听完三牧师讲了赞美带下的那个大能哈，里面说说吴牧师呢，他有句话说，喜乐与操练神的同在是那么的密切相关。我发现我一直赞美他，这几天我就和神的那个关系又拉近了距离。这是我切切求的，也切切渴慕的。我发现就这个赞美真的是带下神的同在。那么我们一直是在渴慕要神，要得到神。当我们去赞美他呢，我们就会更多的得到神。感谢主。我就不唱这些了。
赞美主。是的，因为神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王一赞美，这个宝座就建立起来，或者说就降下来，那宝座神就会坐在上边。所以赞美真的是拉近我们跟神的拉近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好的一个方法。阿们。OK， 我们感谢主。大姐圣秀帮我们唱一下，我绝不停止赞美他，好不好？
好的，请涛涛帮我们放。
涛涛帮我们放、是好像是第六
诗歌本第六首。
对，
因他成就这么多事，我却不停止赞美他。因他丰盛百百恩赐，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却不停止赞美他。 他来临都安度江河，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曾教如此多，纵然世人漠视阻碍，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以他为我所爱，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曾就如此多，每时每刻他拯救我，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洁净大门真令我身，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曾就如此多，今日今此地上路程，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来日走在光明天庭，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曾就如此多，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曾就如此多。
OK， 感谢主。我想赞美是神赐给我们啊，来是神赐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可以借着赞美而让神来做工，使我们许许多多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昨天晚上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听道要行道哈。第一点就是听道，包括听牧师讲道也好，小组里边大家分享也好，听别人的见证也好啊，我们就是要带着一个饥渴谦卑的那个心态来听，否则我们自己会有亏损。在雅各书第一章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然后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些说到这里在讲听到还要行道之前，还讲到我们先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神的道可以是在这圣经里边的，也可以是神兴起他的仆人来宣讲的，来分享的，也可以是我们小组聚会里边其他人的分享， 或者见证，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听，带着渴慕、温柔、温柔的心、谦卑的心来听，然后我们今天听到很多赞美的见证，那即使我心里有一些污秽的东西、苦毒的东西，那我们也是要来，你就来赞美呗。今天的见证就是赞美，人家有这么好的结果，因为赞美得到这么大的好处，你就跟着来赞美，你就跟着来赞美，也一定，只要是来赞美，一定也可以得到从神来的恩典跟释放、医治等等。好，这个是我原来没有准备的，但是我想需要提醒大家，在我们聚会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的好的心态，这个聚会才不会白聚会，这个道才不会白听。接着当然就是要寻道，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灰心，我们下边要来分享一点雅各书第三章后边的一段话，从第三章从十三节开始，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痴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哎，不对，这个是第五章，第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在这一段话里边，我们看到说，这里起码提出说，智慧有两种智慧，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我们也可以讲说是属天的智慧，还有一种呢是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在十五节讲到，有一种智慧呢是它有很多表现哈，是属地的，只要是属地的智慧呢，就是属情欲的，就是属鬼魔的。那这 两种智慧的区分是什么呢？就是属天的属地的智慧呢，就是有他说有苦毒、嫉妒、纷争、自夸、会说谎话。会引起扰乱跟各样的坏事。属地的智慧所产生的就是这样一些坏东西。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有没有像属地的智慧这样的一些例子呢？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创世纪的27章，当然首先是他妈妈来怂恿他了，为了得到爸爸的祝福，妈妈怂恿他来欺骗父亲。父亲是比较爱哥哥，因为常吃他哥哥给他做的美味，就想把这个祝福给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爸爸当时这个想法并不合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那个祝福是要给这个弟弟，给雅各。神在母腹的时候就已经拣选了他。那他们都不知道啊，有可能利百加有知道，因为当时她怀孕的时候，她是双胞胎，两兄弟在她肚里边打仗的时候，她难受的想死，然后去祷告，去问神，神就跟她讲说有两族在你的里边，有两国在你里边，他们会相争哈，以后大的要不是小的，就有可能这个做妈妈的知道说，神要拣选的是这个小的，那这个小的也跟妈妈比较亲，就是雅各了。雅各当时呢就妈妈就想说，用自己的方法让雅各快点得到这个祝福，他就怂恿雅各来欺骗父亲。那么父亲所以就使用很多的方法，又穿他哥哥的衣服啊，还喷一点香水啊，因为他哥哥的衣服有点香味哈，还有用那个毛皮来包手啊，因为他哥哥身上全是毛，反正就是用很多诡计这样，就来假装他是哥哥。那这种呢，很典型的就是第一，只要不是从神来的智慧，那就是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属地的，甚至是属鬼魔的。我们听到属情欲的、属肉体的，好像觉得还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一听到是属鬼魔的，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因为情欲跟肉体跟鬼魔老是好朋友，假如不要讲他是朋友的话，可以说肉体跟情欲常常是鬼魔的奴隶，是受他辖制、受他控制的。常常鬼魔吃什么主意，叫你去放什么罪、去干什么，就会听的。所以 这个属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雅各他当时欺骗父亲的那种聪明、那种智慧，就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做事不需要人帮忙，他要做他就会做，不用你自己来帮个忙或者提前。哎呀，神你怎么等这么久啊？我来催你一下吧。不需要，神有神的时间。后来神不是让以撒真的把全部的祝福都给了他吗？都给了雅各吗？这个是神的时间到了。但是当人自己用手要来替神做事，这个时候，那他的计划、他的计谋、他设的那些计谋，好像是很智慧可以骗过他父亲，但是那种智慧呢，就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结果怎么样啊？招来怎么样？雅各自己就要逃亡，离开家，跑到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地方，虽然是舅舅的家，但是离乡别井，离开了最爱他的妈妈，甚至到他的妈妈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所以就是没有见到最后的一面。所以这种属地的啊，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种智慧，那结果就是很可怕。在他自己还没有逃亡之前，他就引起什么？引起我们讲的苦毒啊、嫉妒，他这个就心里就很不爽了，心里就苦毒，就嫉妒，就要杀他，引起很多的不安，他的父母都不安，只能叫他快快走。所以当然圣经里还有别的，我们看到像大卫啊，大卫的儿子暗嫩有一个堂哥叫做哈拿达，他是为人很狡猾，也会给他出主意，好像很有智慧。暗嫩心里暗恋他的妹妹，首先心里有了邪念，那这个本来他假如是暗恋他，他可以试着向他的父亲求把这个妹妹给他，还有可能可以得到，因为当时那个他的妹妹塔玛就是那样讲的，这个你可以向父亲求，那也许塔玛知道他真的很喜欢他，也许可以让跟爸爸说可以啊，我愿意啊。但是这个他那个堂哥还是堂弟就来给他出主意，就说你假装生病啊，然后就叫大卫王他一个妹妹来啊，然后做饼给你吃啊，然后怎么怎么怎么，结果真的暗嫩就把这个妹妹就得手了。但是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这个他妹妹当然就很可怜很可怜，本来一个好好的处女被他就这样玷污了是吧，而他本人呢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凡是这些属情欲的、属地的、属鬼魔的，就是不是属神的这些智慧， 给人带来的就是不好的结果。在新约里边，在使徒行传有两个人，当时大家都把田地卖了，一起来啊，房屋公用，住在一起来追求神。那个时候大家多么的单纯，就是只要耶稣，只要耶稣，什么都不计较，彼此之间不分你我。但是有两个人，他们也学人家去把田地卖了，但是自己就私下留一点，留下几分，然后就把剩下的就拿去到使徒的脚前。但是圣灵知道，彼得就知道他这个不是全额，他有留下，来问他说，你这些是啊，你全部对这个男的他没有什么问，就说啊，你为什么欺哄圣灵？结果这个人当场就倒下就死了。他的太太后来进来还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死了。彼得问他说，你告诉我，这些钱就是你们全部卖田地的钱吗？他说是。结果彼得说，你为什么合谋一起来欺骗圣灵？结果他也倒地死了。所以说，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这些不是属神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就是招来杀身之祸。因为里边就有说谎啊、扰乱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看到属天的智慧是什么样呢？属天的智慧就是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就是首先就是清洁，心里是清洁的，坦坦荡荡的，只求神的旨意成就，不是要来成就自己的啊，私欲。因为心里是清洁的，只要神就不会有苦毒，心里就会平静安稳。一个只要神的人不会有这些精啊增进啊、苦毒啊等等，而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刚才后面给我们讲见证的羊羊，你知道他现在在带着他的爸爸聚会，这个爸爸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可能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是什么，就离开家，可以说是抛下他们好多好多年。然后等到我们这位姐妹她长大之后，把她找回来，找回来带他信主，还自己这样亲自来陪着他，带他聚会，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办法也是啊，不再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哈、啊，有一个这么爱他的女儿在陪伴他了。这里边呢，就是真的是心解和平，有怜悯，满了怜悯，我们可以说凡是从神来的智慧，除了上面这些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给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啊，让人也得到平安，有安慰，有医治，有鼓励，有拯救，就是啊，从神来的智慧所带来的果效就是这样的，有安慰，有医治，有释放，有鼓励，使一个绝望的人可以活过来。但这样的智慧在圣经里也很多，我们看到首先在创世纪41章月次就是雅各的一个儿子。当然雅各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是被神制作完全改变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大家用人的智慧所取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后面他自己的不断也被人欺骗，也自己受伤。他后来得到的那个祝福不是他用那个手段得来的，是神自己给他的，而他还要承受他用那个欺骗的方法得来的结果，就是他自己也被人欺骗，被他的舅舅欺骗，被他的儿子们欺骗。但是到最后他跟他神亲自来遇见他，还来跟他摔跤，让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他真的就是要靠神，他的生命才完全的改变。到后来他是也是变成一个谦卑柔顺的人，能够为别人祝福的人，这个是后话哈。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时候，真的从神来的智慧呢，我们得到的，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的例子就是雅各的儿子月次，在我们看到月次会成为那样的月次，被神使用的月次，应该他爸爸有一份功劳，就是他被神制作之后完全的认识到他所有的祝福不是他自己用计谋去得来的，而是神给他的，所以他会在这个常常跟在他身边的儿子面前会常常提到这位神啊，会教导他我们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一定不能离开他，一定不能得罪他。所以当月色，当然月色也是神亲自拣选的一个器皿啊，少年的时候就给他做异梦，就是意味着说以后他要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他的家人这样。但是月色一定也有从他爸爸听到的对神的那个印象，对神的认识，所以当他被卖到埃及地一个人的时候，他马上就是来依靠神，全然的依靠神，结果神就给他很多的智慧。在那个波提乏家，他就什么事都做得很好，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别人不能做的他就做了。结果呢， 在主人的眼中，哇，就很喜欢他，就所以就提升提升提升，来不多久，到他家不多久，就提升为好像他家的管家。就是后来因为神设定他的道路，叫他来受试炼，要让他的生命更加成熟哈，所以啊，又被那个祖母来诬告，放在监牢里边。哎，但是放在监牢里边，他就在他也是很勤奋的做工，很勤奋的做工，还是依靠神，还是依靠神。那神就让他显在他身上显出一种解异梦的恩赐，结果他就为那个上长跟主政来解梦，结果三天之后他解的梦就成真。后来呢，法老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时候主政才想起，哎，有一个人会解梦，所以就赶快跟法老讲，法老就去命人到监里把约瑟提出来。在41章14节，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做了一梦没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法老就把梦讲给他听，他就后来就给他解梦，说埃及地会先有7年的丰年，接着会有7年的荒年。所以就建议法老说，你要选一个人来，在丰年的时候赶快来收集那些多余的粮食要存起来，然后在荒年的时候这个粮食可以来供应。结果在37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自视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然后就立他为宰相。你看这种智慧真的就是从上头来的，他带来的是什么？拯救，拯救，平安跟拯救，不止在拯救了埃及人，还拯救了还在迦南地他的父家全家60几口人。后来也来到埃及。我想看到另一个也是很有智慧的，也是会解梦的，是但以理。但以理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敬虔，不让自己来沾染那些污秽的东西。他们被应该是在被掳的那些人当中，被挑选进王宫，然后就要以那个就是挑那些有聪明长得也很好的这些人来。王帝还特别就是把王上来吃给他们吃，就是 你知道那些皇帝哈，古代的皇帝一吃的东西都是满桌的，他一个人能吃多少啊？就是每一样尝一点，尝一点，那些其他的就赏给别人吃呢。就是这些皇上呢，赏给这些被招到宫里来的这些人，但是大人给上他的朋友，他们就是不吃这么好的东西。不吃为什么呢？你说听说那些都是拜过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不吃。他们就是请太监说只给他们吃蔬菜，喝白开水。那因为他们这样的敬虔哈，神也很喜悦他们。那特别给当以理由这种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够解梦，他也为大比伦王解了几次的梦。在第二章十九节，当以理书第二章十九节，我们看到说，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使他的心很烦，觉得这个梦很奥秘又很重要，但是他醒过来之后就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梦。但是他就是知道这个梦很重要也很奥秘，是需要知道这个梦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去找所有他国中最有学问的那些术士子哲士，哲学的哲哈，没有人能够给他解决问题。说，那你把梦讲给我们听啊，我们就给你解。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梦断了，你要把我的梦讲出来，还要给我解，那谁能啊？没有一个人能。结果他就要杀，他就气起来，要把他们都杀了，而。上一里就去求他说你宽限几天啊，我可以告诉你。他知道不是他自己，他知道他们来祷告，他就跟他的三个朋友就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当天晚上神就把这个梦启示给他。所以第二天他就去跟王说，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然后四十七节，他就给王写了梦，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四十七节，当时你不讲你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然后就高讨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所以我们知道说，从神来的智慧就是给人带下平安，当然他解释的后面的是就是要这个王知道说，所有的政权其实是从神来的，其实是从神来的。他不可以骄傲，因为连后边的朝代神都安排好了。在他巴比伦之后有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之后有希腊，希腊之后还有另一个朝代，当然就是罗马帝国了。 后边的朝代全都安排好了。那起码当上一礼拜来给巴比伦王解梦之后，所有包括上一礼跟他三个朋友，还有他国中那些所谓的智慧人执事，都免被杀，都免了一死。最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带来平安跟拯救，平安跟拯救。时间到了哈，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还有，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里边讲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要向那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赐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就是我们缺少智慧可以向神求，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有两种智慧，一种是从上头来的，一种是属地的，那我们当然要求神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上头来的智慧会带来和平、安慰、释放、医治、鼓励、拯救、胜利，会带来胜利。那它是什么呢？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谈过，在智慧在那个箴言书里边讲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主自己，它就是智慧。所以当我们求上头来的智慧，其实就是求要得更多的主自己。我们是反而要求神说，你让我更单纯，不要有那些属地的智慧，千万不要有属地的智慧，那些只会是诡诈，只会是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不好的结果，甚至自己最后自己是会灭亡的。要让我们离开这些属地的智慧，得到属天的智慧。在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时候会想到某一些智慧是中性的，好像说有人很有智慧，会讲解，有些人很有智慧，就是对数学啊或者化学啊这方面很有智慧。那这些好像是中性的，好像是对人类可以有用的。但是即使在圣经里边也有，当以色列人要造会幕的时候，神给他们两个人，我现在忘记他们的名字哈，就说神说我把那个智慧给他们，你们自己他们会做做那个绣的，刺绣的，甚至那个铜器的、木器的、金器的，什么他们都会做。这两个人就是真的是很有智慧。那我们也可以看说，这些好像手艺方面的这些智慧哈，也可以是神给的，是可以从神来的。但是呢，假如你身上有从神来给你的智慧，你要完完全全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不能 当我们刚才看到夜市也好，葬仪礼也好，他都知道说他们的智慧是神给的，所以他跟王说这不是我，是神给的，是从神来的，完完全全一点都不敢沾功。那这样呢，你就一直把这就是知道这个智慧真的是从上头来的，对自己就会有益处。但是都是因为有那么一点智慧就很骄傲，就好像好像这个是自己的，变成时不时会自夸，时不时不自觉的会骄傲，会瞧不起别人。那这个就把这种智慧本来是属天的都变成是属地的，也是会给自己惹祸上身。因为骄傲一定是神不喜欢的，骄傲会拦阻了神给我们更多属天的智慧。 OK， 我不能想太多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主。OK， 刚才有人把那个比萨列还有什么把名字放出来哈。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切切的，亚非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要求那后赐智慧给人的神。我们其实刚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些讲证见证的人里边，他们也表现了他们得到了从上头来的一些智慧。好像昨天凤云讲的，她原来她丈夫怎么样，她就会要怎么讲他，要怎么交代他，但是当他来不断的赞美，不断的赞美，不断的赞美，神圣公也给了他一些属天的智慧，甚至是不用讲，只赞美，这也是一种智慧，神就去做了。或者他轻轻的讲一下，他当时就马上接受了。所以我们要求就要求属天的智慧。要来求属天的智慧。那起码属天的智慧我现在告诉你，一样可以做的就是听到赶快来行道。我们现在讲什么你就操练什么，讲凡事都赞美，好事坏事都赞美，你就能好事坏事都赞美。这个就是一种智慧。在赞美当中，神还会给你很多原来你没有的智慧，就来解决问题。真的是赞美起来无穷的好处，无穷的好处，连智慧也会得到。当然我们现在祷告里面你可以加上一样说，主啊，请你把属天的智慧给我，把属天的智慧给我，我要属天的智慧。假如我里边什么时候心中有诡诈，有苦毒，有一些不好的属地的智慧，请你给我拿走，倒空，主啊，我只要你，我只要你，我要你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就是主自己，你也可以直接求主自己，这是我们一直在求，一直在求，每天都在求，每天都在操练的，就是求主自己，主自己就是智慧。 阿妹。主要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很多时候会去分辨有没有智慧，要智慧做这种事，要智慧做那种事，其实我们只要得着你就是得到智慧。我们最近在讲的很多小孩子开始来读圣经，他们也不只是读到你的话，他们意外的就变得很有智慧，因为就是读你的话就得到你自己。主啊，请你把你自己也就是这种属天的智慧多多的加给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听到就要来行道，我们一听到来行道就会得到更多的你。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开始愿意带孩子带孙子来读圣经，他们就是行道，结果就很多奇妙的见证就出来。主啊，巴不得我们不错过任何一个我们可行我们当行的道。主啊，你就多多的把自己给我们，主啊，把那些不好的、有苦毒的、有纷争的、带来这些东西的那些人的智慧都从我们里边除去除去除去，让我们变得更加清洁，我们的心更加清洁，可以来装智慧装你。真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
妹阿妹。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大家都来求天上的智慧，就是求要有更多的耶稣基督，也更认真的来行道，盼望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可以有一些美好的见证。我看这些美好的见证比我讲的道还你更容易记住，你更想要去学，更想要得到。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操练，感谢主。好，我们机会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欢迎使用新州音频大师。